以色列王以拉的儿子何西亚第三年，犹大王亚哈斯的儿子西西家登基。他登基的时候年25岁，在耶路撒冷作王29年。他母亲叫雅比，是撒加利亚的女儿。西西家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效法他主大卫一切所行的。他废去丘坛，毁坏柱像，砍下木偶，打碎摩西所造的铜蛇。因为到那时，以色列人仍向铜蛇烧香。西西家叫铜蛇为铜块。西西家倚靠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在他前后的犹大列王中没有一个及他的，因为他专靠耶和华。总不离开，谨守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诫命。耶和华与他同在，他无论往何处去，尽都亨通。他背叛不肯侍奉亚述王。西西家攻击非利士人，直到加萨，并加萨的四境，从瞭望楼到坚固城。西西家王第四年，就是以色列王以拉的儿子何西亚第七年。亚述王撒曼以色上来围困撒玛利亚，过了3年就攻取了城。西西家第六年，以色列王何西亚第九年，撒玛利亚被攻取了。亚述王将以色列人掳到亚述，把他们安置在哈勒与歌善的哈伯河边，并马代人的城邑。都因他们不听从耶和华他们神的话，违背他的约，就是耶和华仆人摩西吩咐他们所当守的。第13节，西西家王14年，亚述王希拿基尼上来攻击犹大的一切坚固城，将城攻取。犹大王西西家差人往拉吉去见亚述王，说：“我有罪了，求你离开我。”凡你罚我的，我必承担。于是亚述王罚犹大王西西家银子300他连德，金子30他连德。西西家就把耶和华殿里和王府库里所有的银子都给了他。那时犹大王西西家将耶和华殿门上的金子和他自己包在柱上的金子都刮下来，给了亚述王。亚述王从拉吉差遣他尔叹、拉伯沙利和拉伯沙基率领大军往耶路撒冷，到西西家王那里去。他们上到耶路撒冷，就站在上池的水沟旁，在漂布地的大路上。他们呼叫王的时候，就有希勒家的儿子加宰以利亚敬，并书记舍伯纳和亚撒的儿子史官约雅出来见他们，感谢主。
好，谢谢 Julia 姐妹清楚地把这18节经文念完了。我们稍微复习一下前两天我们读完的《列王记下》17章，那边记载北国以色列终于在主前722年亡于亚述帝国。什么原因呢？因为他们得罪了那个带领他们出埃及地、脱离埃及王法老手中的耶和华他们的神，他们反而敬拜别神啊，就都是偶像假神了啊，然后随从耶和华在他们面前所赶出外邦人一切风俗，比如说他们建丘坛，他们立的柱像啊，主要是拜巴利啊，立木偶主要是拜那个亚瑟拉，和以色列诸王所立的那些条规啊，就是他们的 custom，他们的风俗哦。所以简单讲，就是他们厌弃带他们出埃及那个耶和华神的律例跟诫命啊，这是最主要的原因。那今天我们读18节可以分成3个段落，第一段落从1到8节啊，讲到这个西西家王他如何信靠真神。西西家王是整个南国历史中好王中的好王，我们如果后来读这个《历代志下》29到32章，就看到很多他的事迹啊。他登基的时候才25岁， 在耶路撒冷做王做29年。圣经上说，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就是效法他主大卫一切所行的哦。以前的君王说还不及大卫，他是按照大卫一切所行的。比如说他废去秋坛，以前的君王没有废去秋坛，只有他废去秋坛，毁坏柱像，砍下木偶，甚至打碎摩西当年所造的铜蛇啊！这个回到那个。啊，《民数记》21章讲到为什么制铜蛇啊？西西家就是依靠这个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在他前后的犹大列王中没有一个及他的。为什么？因为他专靠耶和华，总不离开，他谨守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诫命，所以耶和华神与他同在，不管他去哪里啊，他都亨通。他甚至不肯啊，贡献这个亚述王啊，不肯服侍他。然后这边也提到，西西家就攻击这个非利士人，直到加萨和加萨的市境啊，一直从瞭望台到坚固城。所以我刚刚提到，我们可以看《历代志下》29到32章比较详细的记载。那第二段呢，从9到12节。就再度的描述这个北国怎么亡于亚述。在西西家做王第四年的时候，以色列王以拉的儿子，就是何西亚第七年，亚述一个王叫做撒曼以色，他是武士啊，上来围攻那个撒玛利亚，打了3年还没打下来，他就生病死了。那西西家第六年呢，以色列王何西亚第九年。另外一个王出来了，撒玛利亚就被他攻下来了。那这个王是谁呢？就是撒尔根二世，他就把以色列人就掳到亚述，把他们安置在哈纳与歌善的哈伯河边。上一回那个有一个姐妹就把这个地图都告诉我们了，然后远到马代人的城邑。什么原因呢？还是一样，不听从耶和华他们神的话。违背他的约，就是当年耶和华仆人摩西吩咐他们应该守的。那最后一段呢，讲到西西家怎么面对亚述王。到了他做王第14年的时候，哎，亚述王又来了。那个时候是希拿基立上来攻击犹大一切坚固城，甚至把他们最坚强的防御城拉吉都攻下来了。所以呢，犹大王西西家就派人去拉吉，去见这个亚述王。他怎么说呢？他说：“我有罪了，英文是说我做错事情了，求你离开我，不管你罚我什么，我都承担。”结果呢，这个亚述王罚他银子300他连得了，9000公斤呢，金子30他连得，900公斤呢。西西家就把耶和华殿里面王库的里面所有的银子都给了他了，甚至将耶和华殿门上的金子啊，还有他包在柱上的金子都刮下来了，给了亚述王。最后一段就讲到这个亚述王就从拉吉派了几个大将军呢，去往耶路撒冷，到西西家那里去啊。就当他们到了耶路撒冷的时候，就站在一个上池的引水道旁。在瀑布地的大路上啊，那瀑布地英文叫做 Fuller's Field，那 Highway 啊，那他们就呼叫王的时候，那西西家的儿子啊，跟书记啊，跟那个历史的官员就出来跟他们见面。其他的事情我们明天、后天才会读到。好，我们在最后的时候分组有2个问题啊，第一个，为什么西西家做王的时候啊？耶和华与他同在，不管他去哪里，进都亨通。那我们可以学到什么属灵的功课啊？第二个问题呢，说到他做王14年的时候，希拿基利亚述王来攻打犹大，然后攻取了很多那个坚固的防城啊，西西家难于抵御，居然向对方认错啊，进攻了大量的财物啊。那这对我们有什么提醒跟警戒？ 就为什么他励精图治啊，而且经营了10年，做了很多好事，被打败之后，哎，反而整个人都变了，为什么？
好，谢谢吴章老啊。这个西西家王真的是与前面的王很不同哈。啊，还记得我们以前有分享那个秋坛一直都在，秋坛一直都在哈。啊，即使那些好王做得很好，只是秋坛还没有废去哈。啊，到西西家这里终于啊，所以他真的是做得很彻底。而且这里提到那个铜蛇，你算起来那个时间呢，这大概有700多年了，从摩西造铜蛇。然后到这个西西家这个年代啊，这么多年，好几百年的古董哦，哇，他竟然给他打碎了哈，所以你就知道西西家王这个回归神的这个决心啊，真的是非常的坚定。但是即使这样的王呢，你看后面这一段哈，他也有软弱的时候哈，啊，所以在后面的记载当中哈，西西家的信心，他专心依靠神的这个属灵的生命呢。受到几次的考验，那13节之后呢，是讲的第一次的考验啊。这个他为什么，这个跟前面的王到底有什么不同啊？亚哈斯也是啊，当时把圣殿、王宫里的金银都送给这个亚述帝国、亚述王了哈。那他在这里也做这个事情，那但是呢，神却很夸奖这个西西家王。那他到底跟他父亲亚哈斯有什么不同啊？
今天呢，我们读这一段经文，我看到两点，就是第一，先讲西西家做王，我们在第一节到第八节都可以看到他上来做王时候，他所做的一切，比在他以前跟以后的王都没有做到这一点，所以在这里我是肯定西西家这位。他信靠主，他不是普通的口里只是说信靠，他是完全从心里认识主耶稣，认识主耶和华，也真正的明白摩西的律法，律例典，神的律例典章，所以他对于秋坛跟这个同时，他可以去毁灭掉。假使一般只是信靠主的人，不是一定会有这个胆量可以去消灭这些，这些可以世俗来讲可以算为是圣物东西。所以在这里就是证明西西家他是从心里彻底的明白神的律例典章，也真正从心里认识神的。那一位，所以他做到这一点，所以我们信主，我们今天基督徒也要学到这一点。那第二点就是看到他在14年之后，他又被亚述王来恐吓的时候被吓到，就把金银过给他。这里也是看到人之常情所犯的罪。我们软弱，我们虽然信主，但是我们要记得要保守，要时刻的谨慎。不是说我们信久了，我们知道久了，有时候松懈下来，魔鬼就有地方可以进来捣乱我们。所以当他软弱时候，他也像人的常情，就是以人的解决方法，但是当他知道时候，他会回转，所以在这里能够告诉我们，当我们软弱，不是说没得救，就是要赶快谨慎的自己回转到神的面前来。我就是今天在这里看到西西家王这一两点，所以到最后的事情，我们大家读下去都会看到，这是值得我们去留意跟学习。
好，谢谢黄姊妹哈，讲得很好哈。13节开始哈，这个神降下一个测试啊，给这个西西家王，他前面做的都很好，没有人能够比上他的，而且这么大的决心，秋坛也废去了，铜蛇也给砸碎了哈。但是为什么会有强敌来攻击他呢？而且这个 显然，这场仗打的一开始，这个西西家节节败退哈，所有的诚意除了耶路撒冷之外都被夺去了、占据了哈。哎，他好像没有做什么错事啊，神与他同在呀，为什么还会经历这样的像是苦难哈？所以这个在小组当中，姊妹有做这个见证哈，就是。是的，就是说我们服侍主也没有做什么错事哈，也尽心尽力去做。哎，突然一个车祸哈，亲人就这样突然的过世了哈。亲身经历这样事情的人呢，他会问：是我做错什么事了吗？为什么神会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呢？我想西西家在这个亚述王围城的时候，他也会有心中有这样的问题，对不对呀？所以遇到这种情况，我们遇到的时候也好，还是我们知道的朋友、弟兄姐妹遇到这样事情也好呢，从圣经的这个记载看，就是我们一定要往前看，不要往后看啊。你往后看，你说我做这做那，为什么还遇到这个，你就没有出路了啊。往前看，前面神有足够的恩典啊。当你走过这一段的时候，你再回头去看。你就会看到神的作为，看到神的恩典。你看西西家让他经历这么大的这个困难，当他过再忍住这一段时间往前看哈，继续信靠神，进入圣殿求靠神，祷告的时候，哇，神就出手哈，18万5千人一夜之间就被消灭了。那个仇敌当时是不可一世哈，但回去就被他自己人给杀掉了哈。哎，这个强敌没有我们的神大呀。困难再大，大不过我们的神呢，对不对？当然，凭着这种信心，约伯也是这样。约伯如果往后看，他没有出路的啊！我做的这么好，为什么还吃这么多的苦哈？他就没有出路，等候忍耐啊，在忍耐片时哈，他就会看到神更奇妙的作为，特别是大卫，大卫没做什么错事啊。神高他做王，他打败歌利亚，然后专心的依靠神，为什么有人会追杀他，要取他性命呢？他必须要往前看，相信神的应许哈。当他度过那一段时间以后，他就知道哇，神有这么奇妙的作为，而且借着他的艰难写下的诗篇，让历世历代的人都见证神的信实哈。所以鼓励大家啊，遇到这种解释不清楚，而且这个有一些声音会出来哈，会责备我们的时候哈，不要为这种的控告啊所。吓到啊！真的是在这时候坚信耶和华，虽然不懂，但是我知道啊，我的神是信实的，我的神是不会亏待我，不会撇下我的。带着这样信心坚持下去，就会经历神更奇妙的作为啊！所以这是我们西西家是一个，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啊！过后他就知道神的作为是当时的人没有办法想象。
牧师刚才点的太好了，就是真的是我们基督徒走过这么多的道路，我们看以往的经历，就是真的是非常的有同感，真的是往前看，因为神在我们的属灵成长道路上会给我们各样的考验，你只要过去了，你的灵命就是更能够成长，就是像那个行到这个船行到水深之处，下面不管再有什么礁石，你只要水够深，你船一样能够过去啊！真的是感谢今天牧师给我们这么好的教导。这个我们看到这个西西家啊，他在执政过程当中呢，他非常的敬虔，他做到了别人做不到的事情，比如说把秋坛废去啊，然后重修圣殿啊，然后进行在全国进行一场属灵复兴的运动啊，重新号召大家来守逾越节啊，包括他还写信到北国的10个支派，让他们欢迎他们回来守逾越节。北国有一些人也的确是回来了，但是大多数人好像也没有怎么样。所以说，这是合神心意的一个好王，也就是刚才吴长老说的好王之中的好王啊，这个，但是我们也知道，就是我们其实这个，我们如果上去的话，其实可能还不如西西家呢。我们不要看他好像软弱啊、跌倒了，其实在当时的情况是非常的危急的。就是根据尼尼微出土的一块石碑上记载，当时这个亚述王围攻这个耶路撒冷城，然后他已经是他很多的。已经拿出去很多的宝石啊，大象的皮革啊，连他的亲生女儿都被掳了，还有他的妃嫔、他的乐师，包括那个城内还有20万的百姓，不是城内，反正有20万的这个犹大的百姓都被掳了。所以说，他真的是处在一个按我们今天说是在一个绝境的情况下， 他才屈服下来。这不是他本心，他不愿意向亚述王屈服的，但是实在是没有办法了。然后人吧也会，就是我们经常也会陷入到这个，觉得好像没办法了，靠自己没办法了，于是呢，想用一些人的办法啊来处理。然后感谢神哦，就是说神就是。因为他的，我猜应该是他母亲的教导，他最终他还是说回归到神圣殿里来向神来祷告，然后他最终做的选择是没有错的。我们也是这样的，我们虽然在这个经常接受考验，会跌倒，会软弱，但是神始终希望我们不要往后看，始终这个在最困难的时候来到这个神的面前，神会施展他的大能的手来帮助你。那我这里呢有一个例子跟大家分享。我女儿呢，在这个英文，堂参加主日学的时候，他们主日学了，有一个从那个孟加拉国回来的护士叫 Eli Johnson，然后给他们做了一个见证，因为这个护士是常年在孟加拉国战火纷飞的地方啊，在一个基督教的这个医院里面，跟一群这美国去的医生一起服侍的，然后那个地方治安非常的差，然后有一个土匪吧，或者说黑帮。就说他们看不惯这个基督教的医院，他们要纠结一帮人三四十个要来打砸抢，把这个医院都毁掉。他们是医务人员，他们也不是武装人员，没有枪没有炮，他们只有跪下来。当他们知道这个黑帮要来捣毁他们医院的时候，他们只有跪下来祷告。所以说神很奇怪，这个很奇妙。这个黑帮已经坐上了一辆公共汽车了，然后向这个医院进发了。那个时候天就突然就变天了，原来是非常好的，突然就变成下了暴风雨。然后那个车呢，就因为当地基础建设设施也很坏，就翻倒在路边的这个沟里面。然后这些匪徒全部都受伤了。然后呢，司机就把这个公共汽车呢，就又抬上去，又开到这个医院里，然后让这些医生跟护士呢，就救助这些的土匪。啊，救助了以后，他们救助了，顺便还给他们传传福音。虽然这些土匪没有信，但是后来就再也没有骚扰过医院，并且放出话来说，谁要是再骚扰这家医院的话，我们这个帮派我们就不放过他们。所以说，真是，哎呀，我听到这个真的是很感动。神是在总是能够在最危急的时候，用各种奇妙的方式来帮助人啊，真是啊，愿我们今天也学到很多。
感谢主啊，神的恩典真是够用哈。我们是从四个方面分享哈，第一个分享实际上就是感谢主。我们今天组里有三个非常好的见证哈，有 Cindy 姐妹，就是都是在思考西西家王的时候哈，就是说父母怎么样，儿女就怎么样吗？我们完全可以打破这种咒诅或者是枷锁哈。像 Cindy 姐妹就说，她们一家人并不信主，但是呢，神的恩典临到他哈，他却只信主，一生享受主所赐的恩和福哈。然后呢，胡伯伯呢也分享呢，就是说他以身作则，天天学习圣经哈。这就是说，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感谢主，他的两个孙子都能看见他的好的这个敬虔的行为哈。他们呢看见他那样敬虔，他们就去做他们自己该做的事情，而不是 goofing around，不是就是浪费时间啊这些哈。所以呢，神的恩典真是够用，这也是感谢主。然后第三个呢是申燕姐妹，她在咱们组是一个比较新的啊。申燕姐妹也实际上是已经信主很多年，但是呢，她因为最近搬家，她就没有一直没有。找到很好的教会，对主的话也稍微有些生疏。感谢主，他认识了这个平台，他就感觉到他就可以更系统、更进一步的认识真理哈。感谢主，这些都是感谢主的分享啊。那第二个分享呢，就是信心哈，一定要坚定信心，不管是在顺境还是逆境中，尤其是在逆境的时候，实际上神就该考验我们到底是知识上面的信，还是真正生命的信？哈，像这个西西家是这样的被围困啊，这样的这样的攻击，那他做到了吗？他也有软弱的时候，哈，他也会向亚述王卑躬屈膝，但是呢，当他发现靠人实际上是靠不住的，他后来回转，哈，这个也是感谢神的救恩，也感谢神赐给我们坚定信心。当我们认罪悔改，哈，和他恢复关系，我们就是成圣的，哈，就会得胜。那 耶和华也一直与西西家同在。那西西家做了很多很多合神心意的事情。所以呢，我们第三个分享就是魔鬼啊，从魔鬼的角度思考，就是魔鬼实际上就是像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他在找破口，他在时刻在测试我们。实际上他是试探我们哈。神呢，让允许这些进到我们的身上，进到我们的生命里来，然后呢，真正的要得到历练。好，仇敌呢，常常用眼花缭乱的现实来吸引我们，来让我们偏离主道，让我们只注意表面的和暂时的现象，却看不清里面和永恒的真正属灵的真相。所以呢，求神哈，给我们一颗清洁的心，使我们重新有正直的灵。不要怕，不要怕魔鬼。第四个呢，就是又回到西西家哈，那西西家是第一次从这里面我们看见他的这个故事的开始，他实际上是很他是很认识主的，他也很信靠，他能够下那么大决心，把所有前面各个王都没有彻底打碎的这些偶像啊祭拜方式，他完全更正了哈，但是呢，他也在经历了这个非常艰难的这个考验哈，就是他把每一个城都去 fortify，都是去加固，但是呢，亚述王也是在世界上的力量还是很大的哈，一直在攻打，最后西西家只剩下两个城没有攻打下来，那他就去求亚述王啊，用金银财宝，用世上的方式，但是呢，他也发现了人是靠不住的，最后呢，我们后面的故事也会学到，就是真正盼望的只有神哈，神呢，让我们走到山穷水尽的路。然后呢，这个柳暗花明的又一村马上就会出现哈。这个呢，让我们得到的就是人的尽头是神的源头。我们不要放弃，神是会救赎，神的恩典是够用的。
那我们今天也是看到也几点哈，那一个就是说，在经文里面提到哈，就是这个西西家的母亲哈叫什么名字哈，在很多的我们之前读的经文里面都有提到母亲哈，那绝大部分哈提到母亲的，基本回过头去看他神都是认同他是一个好王。所以，我们就是看到，就是说，母亲在这个子女的教养方面的一个非常的一个重要性，哈，那还有就是前面我们今天读的经文，从1到12节，哈，我们就是看到两个对比，哈，一个就是西西家王，特别提到从第5节开始，他倚靠耶和华，专靠耶和华，好，总不离开啊。然后呢，我们看到他的就是神与他同在，好，尽都亨通。那对比这个北国的话，他最后他就是被掳了。那圣经也告诉我们，他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结局，就是因为他们不听从耶和华神的话，违背他的约，好，没有遵守他们所当守的。所以这个就看到两个对比，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例子，我们要如何去行，让我们的生活能够有神的祝福。那然后我们又分析了到13节以后啊，为什么这样一个敬虔的西西家，他最后好像却软弱了哈？那有2点，一个就是他对神的信心好像突然不够了，还有就是通过历代志的经文，我们就是看到他后面就是非常平顺之后啊，他心里有那个骄傲来产生哈。所以我们看到我们前面吴长老分享经文的时候也提到，他是好王中的好王，对比我们之前读的那个大卫的故事，哈，也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即使，所以我们从研究这些历史人物，我们看到，即使一个这么爱主的、这么敬虔的一个人，在他的生命中也难免会有破口，会有软弱的时候，那我们想到的是，因为就是我们人的罪的这个本性还在里面哈，所以我们难免会犯错。那对于我们身边犯错的弟兄姐妹，我们就需要用爱心、用包容来劝勉来劝他回转。好，那当我们自己软弱的时候，我们也是要立马的来回转，来归向神。好，因为我们看到上帝不会因我们犯一点点小错就离弃我们。我想从以后的眼光来看，神给我们的评价，如果我们坚定 定的回转归向神。神给我们的评价还是就是我们是一个爱主的，我们是一个好的基督徒。还有就是我们也提到的，就是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啊，我们一定是要坚定在神的里面，我们要用一个就是未来的眼光，要用一个永恒的眼光来看我们眼前的问题哈。因为我们人生在世短短，圣经说的70多年哈，但是我们这个永恒的这个生命，它是时间很长的，我们。当用永恒的眼光来看的话，我们眼前的，也像我们前面牧师说的，当用这个未来的眼光去看的话，哈，只不过是很小的一件事，哈。如果我们不是因为犯错，我们经历这样的苦难，经历这样的困境的话，其实都有神的祝福，只要我们的心坚定在神里面。
好，谢谢小平跟其他组的分享。我只想讲一点啊，如果我们不是故意犯罪，有任何的灾难、苦难、试炼临到我们，要立马感谢神。为什么？神要借这些事件，让我们的灵命更增长，更依靠他，更顺服他的旨意。这一关会过去的，你就发现你的灵命不一样了。
好，我们一起来复习今天的背诵经文啊，《箴言》十
箴
六
言
章
三十
二
二
章十二
节，
节，劝
作恶
恶
的
为王
人
所
不
恶，
不
肯
为
国
人
位
思
思
考
考
是
公
非。
义，
箴
建立
言
箴
十六章
言
二
十
节，
六章十二节。
节，好，
父神，我们感谢你的恩典，因为你在圣经里面讲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父神，巴不得你给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有一个清洁的心。有一个重新正直的灵来跟随你，主，不管我们处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主，我们知道我们一切的好处不在你以外。主，我们谢谢你拣选的恩典，也谢谢你借这个平台，让我们每天能够手携清心来到你面前，从你的话语里面我们得到喂养，从你的话语里面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是正确的，我们所信的是永恒的主。主，我们感谢你，求你带领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真是在灵修的时候，在读经的时候，你要把你的话语赐给我们，更坚定我们的信仰，让我们走令你喜欢的道路。主，我们谢谢你，保守我们今天的生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
阿
阿门。
门。